英国首相报，美国逼欧洲冻结普京3000亿美乌油相应计划。美国国务院再改官网对中国的称呼，或者大规模撤驻中国使馆人员。川普下令禁止非法移民领取福利，马斯克揭政府信用卡支出滥用400亿。川普亲自参观诺克斯堡查看黄金，马斯克全程直播。外交破裂，卢比奥和美国财长都将会缺席南非 G20。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跟着落嚟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乌之间互批，紧张关系亦都随即升温。美国拒绝了联合国共同发起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周年的决议草案。美国副总统曼斯警告泽连斯基不应该诋毁川普，否则搞坏件事。美国财政部长透露，其实川普为美乌打造双赢计划，而川普对欧洲下最后通牒，传出撤军欧洲的时间。在昨日19号，川普和泽连斯基隔空对骂。在今日20号，川普在空军1号上披露，他打算重启和乌克兰稀土矿产协议的谈判，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否则事情不会令泽连斯基太高兴。但是川普亦都没有提到，如果美国没有签协议会有什么后果。外界猜测泽连斯基拒绝见美国财长可能闯了祸。美国副总统曼斯警告泽连斯基公开诋毁川普是极其差劲的举动，只会适得其反。他提到川普的言论并非基于俄罗斯的虚假信息，而是基于情报。曼斯说，泽连斯基在过去3年来一直收到错误的建议，这些人一直告诉他，他做什么都不会有错的。曼斯说，我们也很敬佩乌克兰人民，也钦佩乌克兰军人，但是泽连斯基有没有想过这场战争需要迅速结束，这个是美国总统的政策。川普也并不是基于俄罗斯的假信息，川普很懂得地缘政治，如果有分歧，表达的方式也是和美国外交官私下讨论，而泽连斯基的指责是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外界认为曼斯透露了一点信息，就是泽连斯基没有完全信任川普，而川普有他自己非常强烈的观点，讲的说话经过各方斟酌，他懂得怎样在地缘政治中周旋，最终可以让大家得到自己要的，而泽连斯基不要搞坏件事。今日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海洛格会面，泽连斯基说他和海洛格谈得很愉快，双方详细讨论了战场局势以及有效的安全保障，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所有援助和两党支持。乌克兰准备好和美国总统达成投资和安全问题协议，不过双方在会谈之后并没有举行原定的新闻发布会。这些话似乎表达了泽连斯基态度上的缓和，但是新闻发布会取消也都讲明双方在稀土协议上或者有些细节还未谈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19号表示，其实川普为美国和乌克兰建造了一个双赢的局面。他认为稀土计划既能够加强乌克兰的安全，美国的专业投入对美国人亦都好，亦都能够令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川普的计划和中共的做法完全相反，中共进入乌克兰只会达成掠夺性交易，而美国带过去的文件是合作伙伴关系。昨日前英国首相约翰逊亦都企出来说，欧洲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闹川普呢？开始帮助他结束这场战争。当然乌克兰没有挑起战争，在战争期间暂停了选举亦都是合理的。他说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不是 4%， 但是如果欧洲冻结了俄罗斯3000亿的财产，完全可以支付补偿美国的支持，帮助乌克兰。为什么欧洲要阻止解冻普京的现金？川普的话不需要精准，而是要刺激欧洲采取行动。美乌两国紧张关系升温，英法两国领袖亦都紧急斡旋。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施纪贤下个星期准备访问华盛顿。目前 英法正在筹组30,000人的部队去乌克兰。泰晤士报记者披露出30,000维持和平部队部署的细节。第一，在乌克兰的关键城市，港口和关键基础设施部署多达30,000名欧洲军队，但不是在东部。第二，使用卫星、空中和无人机侦察，进行连续的边境监测。第三，保护空域，能够击落威胁军队，并重新开放进行商业飞行。第四，将美国军机部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后面，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支更大的军事力量，准备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快速部署。在今日，新闻周刊的消息说，川普给欧洲落了通牒，美国给欧洲3个星期的时间来商定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条款。如果欧洲不同意和平协议，这样美国将从欧洲撤军。各位观众，你觉得乌克兰应不应该同美国签署稀土协议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近期美国国务院在官网上修改了对台湾的表述之后，在昨日官网上再次修改了有关对中国的表述，引发中共强烈不满。与此同时，美国在和俄罗斯准备恢复外交领馆等级的时候，却反而大规模地裁减驻中共大使馆和领馆的人员，这样透露背后是什么原因呢？美国国务院近日更新官方网站《美台关系现况》，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字眼，引发中共不满。最近又删除了原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的中共方式，现在只是以中国称呼。对此，中共外交部再度召开记者会，表达强烈抗议和不满。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在官方网站上修改了有关中国的事实陈述，重点强调美中经贸关系和战略竞争、美中贸易逆差和中国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的行为，同时删除了有关对华问题上、同盟友合作以及在文化和环境等议题上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内容。不单止是这样，根据路透社引述南华早报独家报道说，美国打算将美国驻中国使馆的人员大规模缩减 10%，驻派中国香港的美国外交官和当地的雇员最快可能在明日21号就会获得通知。这次是美方史无前例的裁减规模，将会影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广州、上海、沈阳、武汉以及驻香港的领事馆。值得关注的是，有人说川普上任以来一直在削减政府开支。上个星期有消息说，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世界各国大使馆做好裁员的准备，但是直至到目前为止，真正开始行动的就只有美国驻中共的领事馆。另外，日前的美俄峰会上达成的一项内容，就是恢复美俄各自外交使团的运作，美俄统一恢复华府和莫斯科使馆的人员配备水平。显然这一切就是对着北京而来的。在今日20号，北京当局就事件作出回应，抨击美方歪曲事实真相，诋毁中国外交政策，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外界认为美国国务院官网更新将中国人民共和国改称中国，这样凸显了战略竞争是目前美国对中国关系设定的基本框架。而之前川普以打击芬太尼走私不力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但是中共就作出了反制。在18号在2025年的 WTO 的第一次会议中，中美针锋相对的气氛紧张，中共指责美国加征关税颠覆全球贸易，美国就反击说中共的讲法是虚伪的。因此国务院更新官网内容，特别点名中共不公平贸易，这个是被习近平落的最后通牒，暗示中共如果不按照川普要求达成贸易协议，这样可能会导致美中关系反面的可能性。在19号，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表示，近期有可能达成新的美中贸易协议。他还提到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但是就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除此之外，亦都不排除美国对中共在南海接连挑衅进行打压。近期美国派出了2艘航母越过台湾海峡，而欧洲亦都强化参与。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航舰、 将会率领驱逐舰同核动力潜艇组成的打击群在三月份展开印太部署行动。对此，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先生认为，美国国务院在其网站上调整对华政策的论述，主要是为了应对两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川普上任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全球策略的变化，另外一个就是面对美中关系的现实。所谓全球策略上的变化，就是川普是以关税为杠杆，在全球全方位地对所有国家进行对等外交，也就是说，你打我多少关税，我就打你多少关税，这样中共自然也都不可能例外。另外一个呢，就是美中关系的现实，由于中共不断地在意识形态上向左转，已经令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彻底放弃了用推动中国经济自由来带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幻想。既然这种幻想已经放弃了，这样美国就不可能继续允许中共对于美国进行技术上的剽窃和偷呃拐骗，亦都不会允许中共打着文化教育交流和环境合作的这个借口，不断地对美国进行统战和全方位的渗透。各位观众，你觉得川普连环出击，又改国务院的对中表述，又减少驻中共大使馆给最后的警告，如果习近平仲是在关税上不妥协，川普跟着会怎做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在2月19号，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全面禁止非法移民获取联邦资助的福利。而马斯克又爆出了联邦政府滥用信用卡的丑闻，滥用支出近400亿美元。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川普在行政命令中强调，我的政府将维护法治，抵制对辛苦搵来的纳税人资源的浪费，并保护有需要的美国公民的福利，包括残疾人和退伍军人。川普说，在过去多年，非法移民不当领取福利，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资金。因为这样，这个命令要求，第一，各部门清查向非法移民提供的福利项目，并要叫停；第二，禁止联邦资金支持庇护城市等庇护非法移民的政策；第三，强化资格审核，防止非法移民领取福利；第四，发现违规者将移交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处理。根据霍氏新闻引述的数据显示，自2021年1月以来，非法移民已经被美国纳税人造成了4510亿美元的支出。另外， Doge 还发现了美国政府信用卡有惊人的浪费。美国政府持有超过460万张活跃的信用卡，在2024年的财年就有大约9000万笔独立交易，总支出高达400亿美元。国防部的信用卡使用规模最大，持有大约240万个信用卡，年度的交易量达到2720万笔，以至至到2024年，联邦雇员总数超过300万人，这就意味着政府信用卡的登记数量竟然超过了政府雇员的人数。而监管机构发现，政府信用卡的消费记录中竟然包括成人娱乐、LEGO 玩具和奢华的晚宴等不当开支，严重浪费纳税人的资金。而在审查国防部差旅信用卡的报告中，还披露了惊人的花费，比如有50万美元的信用卡交易竟然涉及赌场、移动应用商店、酒吧、夜总会以及重大体育赛事等等。另外还有390万笔交易涉及金额高达12亿美元，而这些都是没有经过任何上级批核的。只是在2023年，五角大楼就有 12% 的花费都可能违反了开支政策。这些信用卡都是由总务管理局负责运作的。不过部分政府承包商亦都符合领取政府信用卡的资格。川普表示，美国人民有权了解联邦政府怎样使用他们的税款，并要求杜绝财政浪费。日前，马斯克公布政府效率部打算审查美国位于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而川普亦都表示自己将亲自去诺克斯堡看黄金在不在，现场情况将会全程直播。那为什么诺克斯堡的黄金储备这么重要呢？近期外界传闻黄金失了的消息，在17号马斯克表示会审计诺克斯堡的金库， 他发帖说，谁能够确定诺克斯堡金库入面的黄金没有被偷走，黄金是否仍然在那里，那些黄金是美国公众所有。跟着肯德基州，也就是诺克斯堡所在地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也都是 X 上发文邀请马斯克审查黄金储备。根据彭博社报道，在19号，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和记者确认了这个消息。川普说，美国政府要审计诺克斯堡的金库，确保准确地核算美国的黄金储备量。而且他说，自己要亲自去参观诺克斯堡，确认黄金是不是在这里。如果黄金不在这里，我们会非常难过。而马斯克说，他将会直播川普参观诺克斯堡的情况。报道说，诺克斯堡存放着美国财政部超过一半的黄金储备。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诺克斯堡金库存着超过 1.47 亿金衡安士，也就是大约 4572.2 吨的黄金。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诺克斯堡金库是禁止审查的，不过就有三次例外，一次是1943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入去检查，另外在1974年的10位议员去过，向公众保证黄金完好。2017年参议院的麦康奈尔和财长姆钦去过检查。目前政府设定的黄金账面价值只是每安士 42.22 美元，也就是诺克斯堡这些黄金的价值只是60亿美元。不过作为公开市场的黄金市场价值就超过每安士2940美元。这样就意味着诺克斯堡黄金的市值达到4340亿美元，超过了欧洲最有价值的上市公司 Tiffany 和 Louis Vuitton 母公司的市值。而如果进行审查，诺克斯堡的实际黄金储备和报告数字之间的任何差异都可能对全球黄金市场造成冲击。外界猜测，美国财政部可能会重新估值黄金储备量，而诺克斯堡金库亦都可能成为政府效率部最新审计的目标。 G20 外长会议今日在南非召开，不过美国的首席外交官将会缺席，而美国的财政部长亦都表示不会出席 G20 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这个月较早时候已经在 X 平台上宣布，他将不会出席今日和明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卢比奥将会议叫做反美会议，为什么呢？从川普上任第一个星期，第一个动作就是 DEI 政策。川普签署行政令，终止了联邦政府的 DEI 政策和招聘做法，跟着联邦各个机关的 DEI 的办公室开始关闭。而这一次的 G20 峰会，南非试图利用峰会来推动 DEI 政策以及气候变化的政策，所以卢比奥表态说，这一次论坛应该关注好似极端主义、能源安全以及多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面临的真正威胁等议题。我的工作重点是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来迎合反美主义。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19号亦都表示，他亦都不会出席南非举行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而美国财长缺席这项例行会议相当不寻常，因为美国通常领导 G20 达成各项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议。外界猜测，或者贝森特是因为俄乌谈判的事不能够参加，但亦都有可能和近期美国指责南非政府进行土地掠夺、欺凌白人少数族裔有关。不过虽然卢比奥不出席，但是美国仍然会派代表参加，只是级别较低。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啦。提醒大家，我们在香港时间的下午四点钟有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请大家记得收看。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